在 Chris Hathaway 的两个 Intermediate School 教中文，早起很多认识大家。叫叶成竹，树叶的叶，胸有成竹的成竹。
这个感谢主，我们想欢迎朋友来到这边啊，不但教中文，我们一起来这个了解这个圣经啊，了解神。
明白，
明白，明白。好，这一区有没有介绍？还有这一区。好，感谢主，我们来报告事项。那这个我们第一个事项就是为我们这个东北区的青少年的暑期真理学校祷告。那他们现在呢是在这个皮鲁伊勒的上教中心，从八月四号开始到八月十四号结束。那我们需要弟兄姊妹的代祷，因为这些青少年他们都很兴奋，都很喜乐啊，但是他们也需要我们的代祷，使他们在那边的生活能够享受主，能够平安，能够积极的这个在他们的人生里面不断的长进。是。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事情呢，就是我们这个校园的这个迎新的活动正在计划和筹备之中。你们那这个请弟兄姊妹在祷告中纪念，也代祷整个过程，并我们所接触的同学。你们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在祷告中纪念，也能够代祷，也能够尽我们所力的参与啊。那其实我们在座的很多的都是当年校园的迎新的这个果子啊。我是二十多年在 Rutgers 他们在叩门的时候开始得着我。那还有在座的我看到有不少，或者在各地的啊，还有在美国各州的。所以我们都是在基督圣经里面啊，我们来传扬我们的福音。我那天看到我们小牌啊，小牌要是有活力的话，就是需要能够传扬福音，这样的小牌就是自然就有活力。所以我们纪念这样的这个迎新的活动，你们。所以这个顺便也提一下说，现在真的是非常的这个来的这个。我们昨天相瞧，我就随便就碰到一个老乡，刚来就要读书的，是非常这个就是国内的来的人是很多的，我们利用这个机会传扬我们的福音。
对对。
那这个周二的祷告聚会是分区的祷告，晚上八点开始，也鼓励弟兄姊妹们参加，也能够会后呢，然后我们出去探望这个弟兄姊妹。你们今天的饭食服饰是P4 P5 跟这个 Basking Ridge 的这个一二小牌。你们整洁服饰是 P1 P3 和 P11 小牌，希望大家能够留下来服饰。你们还有一个报告的是下个主日这个午饭以后呢一点会整个会所的这个整洁，全会所的整洁。那请大家能够戴上这个手套或者其他的防护工具，我们一起这个整洁我们的会所。好，感谢。
没问题，感谢主。那我来就是补充一下弟兄关于这个新圣经福音的交通。那我们现在今天已经到八月七号了，是离我们的九月已经不远了。那大家觉得九月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啊？是一个余讯。为什么是余讯呢？因为有很多没有听过福音的新鲜的面孔即将来到这个地方。那大家都刚像弟兄所说了，我们都是在校园福音里面得着的果子。那他觉得教会生活好不好？我们的主耶稣甜不甜美啊？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么好的、这么宝贝的主介绍给他们的？确实啊。那在这余讯里面，那在鱼群里面我们应该怎么去钓这鱼呢？是不是拿着钩子告诉他，哎呀，这有个主啊，你要不要接触一下？非常好啊。那感谢主，如果这样能钓到的话也是平安自知啊。那李金庸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要去传福音，首先要跟人建立关系。那我们怎么来在新生群里面这个跟新生建立一个关系呢？这确实是一场征战。那以前我们都是可以去接机，哎，感谢主，这一次我们还是没有拿到接机的名单。但是主给我们关上一扇门，绝对给我们打开一扇窗。弟兄姊妹的交通感觉啊，这一次我们要把重心放在我们的接待站上。那这个接待站是什么呢？ 那不知道这个之前我配搭过校园福音的都知道，我们在学校里面就会在一个家庭里面就打开家，把新生就接进来，然后我们一起享用午饭晚饭，或者是有一些的交通。那这一次呢，因为我们感觉啊，这个我们的学生可能有大概有两个类型。第一个呢，就是刚到的，刚下飞机的，行李都还没有收，这床还没有铺的。那这一类呢，我们就是只是把他接过来，或者是把我们的饭食送到他家里面去，然后简单的留下一个联系方式，建立一个关系就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在这里已经settle down了的，已经来了几天了，这时候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还有更多的精力，我们跟他的聊一聊。所以啊，我们真的是要立足于校园，然后辐射到社区啊，最后我们要集中到我们会所。那首先，那这样，既然我们现在有一个负担是做这个接待站的话，那我们弟兄姊妹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我们要去啊，我们要把身体摆上，加到这样的福音的活动里面才行啊。那我们现在呢，这有个有个表格，是一个三大区。我们这个的接待站呢，是从8月23号，就是下周的星期二。到8月25号下下周的星期四，一共3天。那我们的时间是从6点到8点，我们是分了两个 section， 一个是6点到7点，对，晚上6点到7点，一个是7点到8点。为什么这时间很重要呢？因为从中国到美国的飞机啊，是在一般从北京到这边的是在5点02分05分降落，还有一般是5点25分降落，所以那算起来呢，到学校时间可能就要6点半到7点。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耽误一分钟啊，耽误一分钟就耽误一个果子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准时的去。所以感谢主，那弟兄们姊妹们一定要有一个心愿，把自己赶上。感谢主，那我们请弟兄姐妹交付。
这个这次校园福音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是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操练在那个山上领袖的这个建造的这个蓝图啊，和这个建施工图。就比如说我们要和人建立关系嘛，那我们既然我们有一部分的弟兄姊妹是在外面接触那些福音朋友，把他们带到接待站来，还有一个那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用校园的弟兄姊妹也比较容易嘛，因为大家都是学生，那可能社区弟兄姊妹感觉有点程序有点够不上，然后怎么样，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机会。那怎么和人建立关系呢？就是说你遇到他带到接待站，我说你们愿意在那一块吃饭，或者是送到他那里去吃，那吃饭的过程中是吧，我们可能就大家都是以前都是 Rogers 的校友对吧，或者说都是同专业的，或者是说这个大家是同乡对吧，就是说你可以有一些这个找到这样的一些共同点，然后邀请他到家里来吃饭，这个就把那个校园的这些接触的福音朋友能够带到这个社区的家里面。所以我们是鼓励社区的弟兄姊妹都能够来，然后之后就是说你和他建立关系，然后再顺其自然嘛，就邀请他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有空的时候到我们家来吃饭。所以说总的来讲就是要把那个第一步的关系先建立起来，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个非常好的这个配搭受成全的一个机会对吧。这个不是说要把这个属灵同伙做成门徒，然后又把这个弟兄姊妹做成同伙，对吧？这个不认识的做成认识的朋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大家彼此之间有一点配搭，特别是这个属灵信心比较软弱的，或者说大家就是有负担的弟兄姊妹，就可以拉着他们一块儿去传福音嘛，对吧？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建造的一个受成全的一个过程。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要从自己开始嘛，对吧？是我们身体力行，自己先去传这样的福音，所以是这样的时间，真的跟你弟兄讲的一样，就是说这个时间非常的宝贵。那具体来讲的话，我们有在会所集中的聚会大概有3场，那分别是8月27号、9月3号、9月17号，有3次的聚会啊，分别是这个第一次是生活新生那个生活指南，第二次可能是圣经的那个介绍，人生奥秘那个圣经。第三次可能是中秋节之后的10月15号，中秋节17号，我们有一次这个大的聚会呢，可能是一个大的福音的一个座谈会，是在17号，所以这个是我们基本的安排。鼓励弟兄姊妹都能够加入，也求主祝福我们。
那我再跟大家再把这个整个时间表再理一下。现在呢是8月7号，对不对？下一周我们做什么？大扫除，要扫得干净，对不对？我们因为我们要什么？8月27号有什么？
福音这个牺牲座谈，然后九月三号呢就是真理讲座，对吧？9月17号呢还有一次，那这个9月21号那一周是什么？好像是有一个开学训练，就是也是一个预备。所以我们大家啊，就是从现在开始啊，你就要警醒祷告了，因为没有预备的会跟有预备的会是不一样的。啊，像我们今天主日，如果你来，你有预备，你说我预备了一首诗歌，那么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上，这就很有感觉。没有预备到这里开始翻的话，那就是差很多。所以啊，我们现在开始，弟兄姊妹，邻里警醒祷告，感谢主。
好，感谢主。那我们进入本周的这个晨星材料的内容啊，就是第七周，照着神的心和旨意祷告而侍奉神。我们，所以我们来读几个经节啊。姐妹，这个我们先翻到这个周二的经节，就是马太福音的第6章第7节。如果有圣经的，也可以翻到那里啊。就是马太福音的第6章第7节，他说：“你们
祷告不可唠唠叨叨，像外邦人一样，他们以为话说多了就必蒙垂听。”
姐妹，所以这里就是讲到说，祷告不能怎么样，就是祷告不是说写作文啊，写作这个优美说好。祷告是非主要是里面需要跟神能够接触。所以我们再读一遍啊，马太福音第6章第7节。
你们祷告不可唠唠叨叨，像外邦人一样，他们以为话说多了就必蒙垂听。
你们，那我们在读周三的经节，撒母耳上第1节的10到11节。
他魂里愁苦，就向耶和华祷告，痛痛哭泣。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你婢女的苦情，纪念我不忘记你的婢女，赐你的婢女一个男孩，我必将他终身献与耶和华，不用剃刀剃他的头。”
你们，所以这里呢，记录了一个祷告的一个范例。那个哈拿呢，她不生育，然后呢，她的丈夫虽然对她好，但是她还是心里很痛苦。那她丈夫的另外一个妻子呢，也是对她也不好，所以她非常愁苦。所以这里是她在灵里面真切的里面的一个祷告，这在圣经中有记载。她的祷告呢，也蒙神的垂听。所以我们再把这一节读一下，那。
我自己愁苦，就向耶和华祷告，痛痛哭泣。他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你婢女的苦情，纪念我不忘记你的婢女，赐你的婢女一个男孩，我必将他终身献与耶和华，不用剃刀剃他的头。”
再读一个是周四的经节，但以理书的第9章第3节。
我便进食，饥马蒙灰，面向主权寻求，祷告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祷告认罪。
你们，所以这里是单一的一个祷告，他的祷告实际上是非常的大，他是为整个的以色列的这个民族向着神来祷告认罪，神也启示了他将要发生的重大的历史事件。我们可以再读一遍《单以理书》的9章3至4节。
我愿一直披马蒙灰，面向主神祈求，祷告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祷告认罪。
好，我们最后读一下这个周六的经节，是马太福音的6章9节到13节。有没有？
所以你们要这样祷告：我们在诸天之上的父，愿你的名被称为圣，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食物，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欠我们债的人，不让我们陷入试炼，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能力、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阿门。 所以我们刚刚读的这一个呢，是主亲自的，就是教导门徒应该怎么样祷告的一个这个这个话。所以我们一会儿回来再看这个经节，明白？那这一周的内容呢，是非常好的内容。他这里的这个纲要哈，我简单的说一下。那在这个第一大点，就是讲到说，在宇宙中有三个意志，有这个神的意志、撒旦的意志，还有这个人的意志。那所以这里看到说，其实人在这个世上活得并不容易，因为人并不是最大的。这里有神的意志，还有撒旦的意志，都比人的意志要大。所以呢，其实人在世上呢，没有什么特别骄傲的，因为人的意志，你要么就是顺从神的意志，要么实际上就是顺从了撒旦的意志。
是，
那神是要得着人的意志呢，与他合体了，与他是一，好叫人在祷告中彰显并响应他的意志，为着他的喜悦。明白？这是第一个，对。然后第二大点是讲到说，第二大点我们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啊，明白？第二
大的法老的祷告乃是回应说出神的感谢，是人与神的行动合作，为要完成神永远的经纶。
那这里面说到说，哈拿的祷告乃是回应说出神的心愿。那神的心愿呢，是在当时，因为当时的这个祭司啊，这个以利是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堕落了，他的两个儿子呢也行恶的事情，他也没有能力去管束，所以整个的当时这个以色列是属于非常非常弱的时候。所以神的心愿是要兴起一位转移时代的人，能够来这个带领以色列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那这个时代的人他怎么预备呢？就从他这个人的母亲开始，就从哈拿开始。所以哈拿在受了这些苦，他的灵里面也切切的寻求神，他的祷告就回应了神，就说出了神的心愿。所以哈拿的心愿是愿意他生一个男孩，就把他奉献给神，他使他成为一个拿西尔人，成为一个终身侍奉神的人。这是第二点。然后呢，这个第三点是说到以利亚是与我们性情相同的人，他在祷告里祷告。那以利亚他不凭着自己的感觉和思想来祷告，他是在祷告里祷告，就是在主的旨意里祷告，所以蒙着垂听。那他的祷告也是非常非常的，在圣经中记载，这也是前无所有的，是三年多不降雨，神就真的是三年多不降雨，明白？这是以利亚。那第四大点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就讲到这个三一一啊。
那以利是一个祷告的人，借着神的话语，回应神的心意，只有把自己连在神的话语上，找到神经文去祷告的人，在神的口里才有真实的用处。
Amen。所以这个三一一呢，他是非常认真的在读圣经，在读圣经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些圣经或启示的话，他也是真实的相信，也确实在他的一生中，他不管有什么难处，都是来到神面前坚定起这个祷告。所以这个单一里是一个祷告的人，明白？我们一起把第五大点也读一下，咱们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活在与神亲密的交通中，成为神的朋友，是在神的面前也有把他作为基督，就在人的形象里，带着人的身体向亚伯拉罕显现，在他的身体上与他来往。
明白。所以这个也是在旧约圣经中记载的，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事，就是神他以一个常人的形态来到亚伯拉罕那里。那亚伯拉罕呢，也跟他就是像普通朋友似的，来为着一个人代祷，是他一个侄子在堕落中，他为他代祷，这样的一个情况，明白？好，那我们把这个第六点，我们再读一下。 第六大点。
在马太六章给门徒祷告的示范，这样的祷告表达神的旨意。
明白，是。好，那我这里就是就我体会的哈，就是说稍微交通一下，因为姊妹可以来补充。那我们第一个呢，是实际上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能够认识有神的旨意，这实际上是有神的怜悯的。这个人哈，人若是一生都不认识神的旨意，都是觉得说我一定能搞定，我一定能够搞成，等等这样，他完全是活在自己的这个意志的里面，这实际上是挺可怜的，因为在这世界上是有神的旨意，也有撒旦的旨意，Amen。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有神的旨意。那再一个，认识到神的旨意呢，而且这个我们真的需要连于神的旨意啊，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我们这个人哈、啊。我们人的这个过程啊，是第一个就是说你不太开始就不太相信有神的旨意，再一个呢，你容易是什么呢？容易让我们的旨意高于神的旨意，就是希望这个神呢能够帮我们一把，就是讲的要是通俗点，就是我们需要的时候呢，神就出把手，希望这样最好，最好是这个神是我们拿的足够的恐惧，然后神就跟着我们，能够帮我们把我们所要的事情都干完了。对，这个呢，这是人初长的一个阶段。但是呢，是这个知道，这个人是有罪的，就像小孩子一样，小孩子实际上最希望你是你的这个父母亲是不管他的。你像那个我的儿子，他玩他的那个 game 的时候，根本就不希望我，他希望你走越来越好。结果每次来到过去的时候，他都非常的紧张，其实最多有一次就是明说的，狗狗，你走，是他小孩子是这样，我们的人也是这样。其实我们的人在属灵的初期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也是不希望这个神来介入我们的事情，对。但是呢，我们到了一定程度，我们就需要在怎么样成熟的祷告，就是我们祷告不再是只是从我们的中心出发，而是我们说，就像主这里教导我们祷告的说。这个他这里讲到的经文是这样，我们在诸天之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明白。所以等到孩子今年长大，有一天孩子今年长大，他终于还不是说自己玩 game， 他突然想到说，哎，父母，我能帮你洗点碗吗？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长大一点了。如果再长大一点，他甚至于能知道你心里面的一些痛楚、一些难处的时候，那就更长大一点。所以，愿你的名被称为圣，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Amen。所以我们祷告的就是说，主啊，哎，我还有哪些地方跟你没有那么和谐的，或者说我们的家里还有哪些地方没有那么能喜悦的？我们家里还能为神能做点什么的，哎，这个就得在属灵上面更大一点。然后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因为知道说我们是个凭信而过的生活，我们在这世上当然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凭信每日神会供给我们，没有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我们债的人，不叫我们陷入自诱，救我们脱离那恶者。这里他说了一个很好，就是承认我们的人是软弱的，明白。但是呢，我们人虽然是软弱，但是我们因着连于神，我们就得以刚强，明白。然后他就说到，最后说到，因为国度、能力、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实际上就是为了能够荣耀神。我们的召会呢，也是为了能够荣耀的神。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一起的，我们合一的，就是能够荣耀神。我们合一的能够传扬福音，那就是更加能够荣耀神。Amen。好，愿神祝福我们的教会。
Amen。那感谢主，这一天呢非常宝贝，因为我们呢都知道要祷告，我们是基督徒啊，这个祷告是非常需要的。但这个祷告呢，像刚刚吴英弟兄交通的， 不是像圣经上面这个讲的说是要什么，圣经上讲说那男人举起虔诚的手随处祷告，是吧？还有是什么这个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是吧？这个我们没有达到这个我们经常忘了祷告，但是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他这个祷告的内容也不对。所以这一篇呢，他讲的是整个祷告的内容方面啊，所以我们两个方面都需要提高。一个是我们要不住的祷告，还一个呢，就是我们祷告啊，要照着神的心和旨意来祷告啊。那怎么样叫做照着神的心和旨意呢？那第一大点呢，他把这个总结了一下，他说啊，我们呢真实祷告的人，这是第一大点的第二重点，完全调到神的心愿，就心愿跟神的心愿一致，思想与神的思想一致，神的愿望就翻印到他里面，就是神启示给他了，他就是一个有启示的人，他的心是神心的复制，比如说你神与神合一了，那你祷告的内容就是神的心愿。那你要做到与神合一怎么做呢？那这个这就是需要什么呢？需要我们经常活在神的面前，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你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呢，你要摸着神的心意呢，可能一次可以，两次可以，就不能总摸到，是不是？是有这样的内容方面，你要想知道神的心意，那你当然你需要跟神非常亲近，就需要我们啊经常的去读主的话。啊，像但以理他为什么祷告，他是这个祷告中，在神的祷告中祷告，他对神的话非常熟，所以他到了那个时候啊，他就知道说神借着耶利米先知说的什么呢，说那个圣城神的圣所毁，那个荒凉的日子70年就满了，所以他就知道那年是70年，所以他就在那里就祷告了。所以他知道神说过这个话，那是从哪里知道的？从读主的话知道的。所以我们呀，不能说我说我做个基督徒，我就聚会聚会，我也会几句祷告，是吧？主祷文我也会背，最后这个愿尊你名为圣，不光我会背，我全家都会背。这个不行，你要读主的话，读主的话，从里面呢知道主的心愿啊。这样你一定要做到这样的人，那你的祷告才能够和神的心意。所以这后面呢就讲啊，有这个几个例子。一个哈拿的祷告呢，哈拿呢他的祷告其实是为自己的，因为他生不出孩子，所以他被人家这个藐视，所以他心里很悲苦，所以他祷告是为着自己的。所以我们经常有为着自己的需要祷告的时候，那他拿这个就给我们一个例子，他虽然是为着自己祷告，但是他也能合神的心愿。那怎么做？我们这个详细的我就不交通了，这个请弟兄姊妹们交通了。这个就是说我们在为自己祷告的时候要怎么做，你可以去看哈拿的例子。那以利亚呢，他是完全不为自己祷告的，他是为着神的权益祷告的，这是不为自己祷告的一个例子。那但以理呢，这更厉害，但以理是一个祷告的人啊。这个一个人祷告跟做一个祷告的人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可以体会一下啊。做一个祷告的人，也就是说他的所有的为人，他的所有的事情，他都是在祷告里的。那亚伯拉罕是活在与神亲密的交通中，所以我们知道活在与神亲密的交通中才能有合神心意的祷告。所以后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有一个荣耀的代求，是为着谁呢？为着罗德，就罗德是预表这个现到世界里面的弟兄姊妹。罗德是一个义人，但是他跑到索多玛去了，那神要毁灭索多玛，所以呢这个亚伯拉罕呢，他没有明说我是为罗德代求，但是他就是暗指他是为罗德代求的。
好，所以我们这样知道说，你一定要活在与神亲密的交通里头，你才能够为那些这个跑到世界里去的弟兄姊妹代求，要把他们救回来。那好，那主最后有一个主导文的这个祷告，这个就把我们的需要几点都讲清楚了。那上来呢，你先要为三一神祷告你的名降临，这是父；你的国你的名为圣，是父；你的国降临，是子；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今天，现在这个是灵。那么三一神祷告，然后呢，下面就是关于我们的需要。我们的需要是什么呢？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这个日用的饮食，你可以认为是我们每天需要吃的东西，但是这里面呢，其实指的是属灵的食物。我们属灵的食物每天都要有，我们是要的，所以我们借着读主的话呢，就得到属灵的食物。然后呢，是免我们的债，这个就是我们的有很多的失败过犯，也求主来赦免。然后呢，不叫我们陷入试用，就是让我们呢能够脱离撒旦的攻击。这是我们每天都需要的三个保护，然后最后呢，再把荣耀归给神。好，所以我们这样的祷告呢，就连于神的心意。这个是我们的需要也有，但是为着神的需要也有他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然后再顾到我们的需要，在我们的需要里面，最后也归结于颂赞神。那我们这样的祷告啊，说实话，我们是很不够的，我本人就是很不够。祷告的时候呢，往往说，哎呀，主啊，这个保守我这个我们顺利，最多加一句呢，这个能够多摸着你一些环境当中得着你。弟兄姊妹有什么比方弟兄姊妹回国啦，弟兄姊妹谁家小孩生病啦什么的，哎呀，保守他，对吧？这个让他们在这个一切的这个里面都经历到你。这些祷告是也不错啊，至少比那个以色列人那个想吃肉那个祷告要好一点。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前面讲了，就是以色列人叫想吃肉，那神说这个给你们吃五天十天吃一个月，让你们这个鼻子里面都冒出肉来，就是神还是满足他们了，但是神是很生气的。你可以看到这个神说是你祷告了，我也给你了，但是我是很生气的，是吧？这个就是完全不符合神心意。那我们呢，这个呢也不能说不好，但是实在是说需要更加多的操练。感谢。
以前总是听到一句话是说，说我们满足了神的作为，我们在每个点上满足了神的作为呢，乃是在祷告的事情上没有与神配合。因为它这个宇宙中是有三个意志：神的意志、撒旦的意志和人的意志。我们或者是和撒旦的意志是一，或者是和人的意志是一。那怎么样我们才能和神的意志是一呢？就是要借着祷告。他这个第二个大点下面的第二个重点，我先读一下好了。他说，一个真实祷告的人，他的心愿完全调到神的心愿里，他的思想与神的思想完全是一，神的愿望翻印到他里面，他是个有启示的人，他的心是神心的复制。感谢主。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确实需要每天都来到主面前，需要来认识他，就像儿子来到父亲面前，需要知道父亲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就需要一直来到我们的神面前，要认识他的心意，让他跟他有亲密的交通，好使让他的心意能够涂抹到我们里面。那个第三点下面有一个点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他说，第三点是说，为了满足我们的欲望，从我们的需要出发的祷告，有时候神会答应，神也会答应，但没有属灵的价值。我们在神眼前也会还有后果。他说，我们在神面前会变得软弱，并且不讨他的喜悦。所以我们其实要害怕我们的祷告是在那里妄求，是在那里求一些神 不希望我们得到的东西。那这样的话，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祷告就是一个否认己的过程。然后祷告呢，就是实际上我们祷告就是来到神面前，让神的心意能够涂抹到我们里面，然后我们照着神的心意来求我们日常生活的事情。这些点真的是非常的实际，我也非常的摸着这亚伯拉罕的祷告，其实每个祷告我都很摸着。亚伯拉罕很这个点上呢很有意思，亚伯拉罕是活在与神亲密的交通中，成为神的朋友。然后呢，他这个同时，神启示亚伯拉罕要称以撒的同时，神也把索罗马他要毁灭索罗马的这件事情告诉他了。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表示神的心意呢，其实是要把基督做到我们里面，因为以撒就是基督的预表嘛，要从我们里面生出基督，并要在我们的家庭生活、职业生活，甚至基督徒生活和教会生活中废除索多玛。就是说，生出基督的同时，我们里面那个不合神心意的东西是要被清除掉的，要废除掉的。而且第二点是非更第二个小点，我更是阿门。他是说，在我们与神亲密的交通中，我们接受启示，看见一切的不可能对基督都成为可能。只要是神的心意，只要是神的心意，在我们那时候看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于基督来说都会成为可能。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求，我们就必得着。所以这里看到我们祷告是有很大的力量的，我们不祷告确实是难主要神的工作。所以我们每一位真的是要警醒的活在主面前，要照学习照着神的心意来祷告。我自己这段时间就是一直是在这个方面来学习。怎么学呢？我希望来到主面前来读主的话，就像但以理那样，先得着主的话，然后得着了一点亮光和启示以后，我再把我自己的情形，还有或者是我照顾的弟兄姊妹的情形，或者在那里搅扰我的事情，我再带到神面前，主啊，再带到他的光中，看神给我什么启示，得着的新的启示，我就再照着那个启示向神祷告。这样的话，我自己就觉得哇，好像真的是从里到外被清洗了一遍，然后我自己里面也非常的喜乐，也盼望主加力给我能够坚定持续的这样的操练，也盼望弟兄姊妹们也能够好好的这样来操练。Amen。 谢谢。
我很享受神他给自己设立一个原则，就是当人不祷告的时候，许多他要做的事情他却宁愿不做。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人才重要嘛，对神来说。如果神他不需要我们的祷告，他什么都能做，随时都可以做，那他就不需要人了。他需要人就是叫我们能够与他配合，能够与，我觉得这也是逼着我们来到他面前与他有甜美的交通。然后我在读那个撒旦他在背天使长背叛神的时候，他是说他说了三个我要，
五个
OK 就我要，我觉得那个对他来说也是一个祷告。像我很多时候我的祷告也是我要，倒不是我的祷告也跟撒旦一样也是我要，好像从来没有顾到神的这个will
神的
心意。他就讲到说这个世界上有三个意志嘛，神的意志、人的意志和撒旦意志，只有当神的意志和人的意志调和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胜过这个撒旦的意志。这是神的原则和神的心意，那我们就需要在这个事上与他配合。然后我觉得说在祷告的事上也他那个另外一个点就讲到说，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想要吃肉，那就像耶和华在那里试探神，然后呢神他也给他们吃肉，他还说我不是给你们吃一天两天，我是要给你吃一个月两个月，吃到那个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里面还有讲到说，他虽然神答应他们的请求，但是神使他们的魂衰弱。我读到这个，我就非常的被提醒。我们很多时候很紧张我们的需要，我们有这个缺乏，有那个缺乏，在神面前很认真的祷告，非常的紧张的祷告。但是，也许如果这个不是神的心意的话，我们祷告就算神给我们了，我们的魂却衰弱了。 我们好像那个肉从我们鼻孔里喷出来一样，不是一件蒙祝福的事情。但是圣经里面是说，当我们要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就都要加给我们了。而且这个祷告啊，真的，当我们把我们的心意调到神的心意里面，我们的思想调到神的思想里面，为着他的权益祷告的时候，我们所紧张的那些东西也都不是问题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先后的问题啊。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会一直在自己的心意里面为自己的事情祷告，是因为我很紧张这个东西，我害怕我不为自己祷告，好像这个事情就成不了了，就会有缺乏了。但是我们真的要认识到这个点，就是当我们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这些都不是问题了。你不愿意过一个妥协的生活，一个活在这些苦难下面的生活，乃是过一个超越的生活，要为神疾呼。有一句经节他说，我们要警醒祷告，要提醒耶和华。我觉得这个很提醒我们要提醒耶和华，要做他要做的事情。这次在那个学生传承训练里面，就是大家有分享到说，于贵学弟兄贵了很多校园，所以他叫于贵学啊，贵校贵学校。他当然重点还不在于说他在外面跪在那个学校那里，但重点是说他有那样绝对并且向神非常迫切的心愿。其实很多弟兄姊妹也都奉献说，他们回去要跪教员，要为着这个教员的福音的开展，要跪教员有那样迫切的祷告。所以这个就是很摸到神的心的。我也有一点点操练，我就觉得说，哇，神真的很喜悦这个东西。而且当我们有这样的祷告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的生活也立起来了，我们的那个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就这个祷告真的是非常超越的祷告。
我觉得在追求这个时候，真的是我觉得我最缺的就是这个祷告啊。我们觉得在操练的里面，最深最难的就是这个，就是在祷告，跟神一起配合。所以呢，在这个他说这个但以理呢，他是一个大蒙神悦这个献爱的人呐、啊。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因为在这里他讲到说，人跟神最大的配合啊，就是一个祷，就是做一个祷告的人。那在这里他就是看我很享受这句话。他说，但以理依靠祷告来做人所不能做的事，依靠祷告来明白人所不能明白的事。那这个真的是我们或多或少，我们都有一些的经历。是的，我们是借着祷告来做一些人所不能做的事，来借着祷告明白一些人所不能明白的。那我真的是在这里啊，这个很受提醒啊。在这个宇宙里面有三个意志，有神的意志跟撒旦的意志，那也有我们人的意志。那神在这里呢，其实就是要得着的，就是我们人的意志呢，跟神的意志来配合。那这个配合就是借着我们的祷告。那他在讲说这个意志是什么意志呢？他说这个意志是在复活里的意志。那意志就是说，我们需要来操练我们的灵，然后呢，在复活里面呢，我们来跟这个借着祷告。那我就觉得这个祷告呢，真的不是说我们来告诉神什么，而是在这里询问神啊，在这里寻求神的意，神的旨意啊，然后在这里呢关切到神的旨意。那我是真的觉得这次的他在信息里面呢，就用了旧约呢有四个例子啊，就是哈拿的例子，然后以利亚的例子，但以理的例子，还有这个亚伯拉罕的例子，然后在新约里面呢就用到主耶稣的例子。那我在这里呢，我就很摸索这个哈拿呢，好像每个人都觉得说，他其实在这里呢，是因为心里愁苦啊，所以他在这里向耶和华倾心吐意。但是呢，他在这里在圣经里面，他就摸到说，其实哈拿是一个活在这个生命线上的人。他意思说，他其实哈拿在这里也是很关心神的旨意，因为他也看到了说，这些的祭司们呢堕落了，神的家荒凉了，所以他在这里呢，这个祷告呢，神就把他的 那个心意的启示在哈马的里面。虽然哈马自己是为着自己的需要祷告，但是呢，他这样的祷告却是人连于神的经纶的。他不仅顾到自己，他说：“如果你赐给我一个男孩子，我呢要把这个孩子要献给你。”但是另外一个那个翻译就说：“我要把这个孩子借给你。”为什么？因为神的家有一个需要，这个祭司这个堕落了，神需要在这里有一个拿西亚人，那他在这里就有一个渴慕说：“你如果给我一个孩子，我要把他献给你做拿西亚人，让你能够完成神的那个神家的需要。”那我就觉得我们的这个祷告呢，这个是特别是主耶稣的这些的祷告，真的是看见说我们不是只是顾到我们自己的需要，真的是我们也把我们的需要连于神的需要。然后在这里呢，甚至看见说主啊，就是最终就是主啊，愿你得着荣耀，啊，得着称赞，得着啊这个这是连于这样的祷告。那我就觉得这个祷告真的是需要操练，真的是真的不是说只是又得到一个知识怎么祷告，而是真的是实际的在这里呢在这里有一个操练。那我就觉得真的是虽然说我参加壮年班啊，每天有一天有三次的早上啊、中午跟晚上的祷告，但是我觉得回来之后就好像就在这个操练上就比较弱一点。那我觉得这一次的提醒呢，就是再有一次的提醒需要借着祷告与主有一个亲密的交通，借着祷告来摸他的旨，来寻求他的旨意，让他的心愿成为我的心愿，让他的意志成为我的意志。那在这里也能够经历这个荣耀的祷告。
我特别摸索这个第一大点的第七中点，他讲到我们要祷告什么，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灵要和主的灵在一起，要祷告神的心意。他这个地方讲到说，照着神的神圣意愿祷告，他讲得很清楚，这个意愿到底是什么？他说啊，这个意愿就是我们要彰显并享受基督，要我们施行身体生活，并要基督的身体借着我们被建造起来。所以他其实讲到三个，那怎么叫合神心意？讲到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个人的享受和彰显，包括弟兄姊妹们的这个我们个人的层面。第二个讲到要我们要施行身体的生活，就是我们在教会生活中，这个弟兄姊妹们的信心如何，对吧？我们然后第三部分讲到说，基督的身体就是身体的建造。那我觉得我其实每一点都很摸索。那我们的祷告要围绕这三个点来，然后呢，我觉得特别是比如说我举例，如果说比如说第二点身体的生活，那我们有一个感觉说，我们这个是不是不单单只是为弟兄姊妹们这个他们外面的需要来祷告，也一定要为他们这个在属灵上的这种生命的长进，这个彼此的牧养这样的方向来祷告啊。我其实有个非常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弟兄家以前这个新弟兄还没有得救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四个人比较像，那个时候我们是四个弟兄住在家里，我们其实比较像好朋友，就不太像个弟兄之间的那种关系，大家好像身体上或者说彼此的属灵的这个彼此之间没有什么牧养，就是这个灵啊不是没有什么涌流，所以说大家好像增长的就很慢，然后就是也比较就是各自的就是没有什么牧养。那所以说我后来他所以就主就借着灵来启示我了嘛。那这个灵可能是我们读到的神的话，可能是借着身体的交通，可能是圣灵突然在某一件事上给你一个光照。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在那个在弟兄得救的这件事上，我们其实一直都是就是这样很固化的很僵化的那种都不动的那种。后来有一次这个我们去弟兄姊妹家吃饭，我们家人都去了，这个时候我们突然想到说，哇，这位弟兄这位那个时候是朋友了，他说哇，现在都在我们家不知不觉的住了半年了，居然还没有得救。我说哎呀，我们就非常非常的亏欠主。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第一次真的是非常 take seriously， 然后
向主祷告，我说主啊，这个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说主啊，一定要这个得着他。然后那一次我觉得我们每个弟兄都是有那种感觉，但是真的是，凡是对我来说是第一，我是第一次有那种感觉。他住了半年了，我是第一次如此这个 desperately 希望他这个一定要得救。后来这个两天之后，圣经就得救，哦，感谢主。所以说我们要为这个彼此这个属灵的情形来代祷。然后呢，第二个章讲到基督身体的建造，其实这个建造呢也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是神的最心头的愿望。那于是由于我们家这个建造为例哈，那我们家以前其实弟兄之家呢，现在特别感谢主啊，这个我们有祷告说这个我们家好像特别是从山上回来之后，是不是要有点新奇，对不对？特别是福音方面的，包括这个我们家之间的建造一定要有，因为我们想把我们家做成一个这个不仅是做成主福音的站口，也是希望真的带进更多生机的建造。所以说我们就开始有一些操练，比如说因为那我现在发现这个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因为一定会祷告说求主建造我们，这个而且是非常非常一块一块把我们叠在一起，这个能够建造我们。然后包括我们在接触福音朋友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和我以前这个接触福音朋友就有点不一样，就是大家就会就是想方设法的这个想着怎么接触这些人，就说以前好像大家觉得哦邀请来一起吃个饭，好像也没有太多的这种灵的感觉，这种感觉在里面。但现在我们真的是说哦求主这个把我们建造成一个整体，是吧？能够有这种基督的彰显，能够亲自的吸引他们。所以我们这个聚会之前的祷告，聚会的这个祷告，聚完还总结一下要祷告。所以我觉得哇，这个建造真的是非常真的，我觉得是蒙主悦纳的。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在祷告中，我觉得这三点非常重要。当然我们自己的这个也要为自己祷告。所以说，这个特别自己有什么难处，就比如说我们这次去山上就有奉献嘛，对吧？就越不愿意神知道的，越心痛的，就越奉献了，对吧？所以说，要为自己祷告，要为这个弟兄姊妹属灵的情谊祷告，要为教会的建造祷告。
谢谢，
感谢。
感谢主，我也很享受这一周的信息，照着神的心和旨意祷告而侍奉神。这个信息我的第一个默认点，他讲到让我们看到神，他说讲到做工是有一定的规律、一定的原则，也就是说，他是要人祷告，要人在祷告上和他合作。所以他这一周就建议他们这个合作，还不是我们自己凭着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情感和意志来祷告，而一定是要神起头，我们来回应。这样的一种祷告，然后才是有价值的祷告。然后当我看到这周他给我们举的这四个例子，包括主耶稣的一个祷告，的确是要看到这些祷告都好像不是发自于他们的这种他们的感觉，不是出自于他们的这个意志，甚至像心想的不是因为某种环境的这种刺激他们有的祷告。当我读到他们这些祷告，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些祷告是很真实的祷告。第二个我感觉就是这个祷告是就是说。有说击中要命中要害，就是击中了命，就是真是发表神的心意的祷告。这些祷告虽然是他们在祷告，但是我们在看这些祷告，可以看到这就像是神在借着他们来发表。对，然后这些祷告，我看这些祷告，他们这些祷告的人也是他们是非常迫切的祷告，在神面前这种真切的寻求的祷告，而不是我没这些祷告，我没有看到任何这种浮空的这些祷告言语，是非常的真切。非常的恳切的对他寻求神带领来这样的发表，那给神机会借这些祷告的人把神的这样的信念再发表出来。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我自己也是在看我实在祷告这方面的这种操练实在是欠缺。那第一我也没有弟兄们分享说我们就需要做一个就和神有交通的人，常常和神把我们刚开始我自己就是要把凡事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可能马上不能成为有这样的发表，但我们也要有在凡事上与主有交通。然后我也很摸着这样刚才讲交通，就是我们要进入神的话。对，因为我们必须要了解神的心意，要认识这位主这位神，我们需要通过他的话，否则的话我们祷告 那可能是凭我们的认识，我们以为是我们在祷告神的心意，但可能我们是却没有真正没有 get 的神他的真正的心意。对，所以我们真需要，我觉得是要放下我们自己，谦卑自己，愿意向神的话敞开，去不断的进入神的话。对，然后这周具体的方面，我这周我很默觉他也有几弟兄这边就是讲周二，他就有讲到一个具体的一个就讲他关于一个祷告的操练，我也跟你们分享一下。他就讲到我们学怎么学习从神的需要出发祷告。他讲到我们虽然幼稚，我们虽然软弱，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进到神的面前，让神的灵把我们的心愿带到神的心愿里，把我们的思想带到神的思想里。对，然后和莫太讲就有点说，要我们要让神的灵带我们到神的心意里，那我们需要花功夫学习。当我们学习的时候，不必有那么多的话语，不必有那么多的思虑，我们的心应当平静安宁。我们可以把今天的情形带到神的面光中来思想，也可以忘记今天的情形，只进到神的话中去默想。我们可以就那么活在神面前，在灵里去和神碰一碰，在灵里去让神摸一摸，还不是你去碰神，乃是让神在那里等你去，在那里有所观察，在那里你有所得着，在那里你摸着神的心愿，那顶大的智慧还是从这里来的。就这样，叫你的心愿进到神的心愿里，叫你的思想进到神的思想里，叫你从这里出发来向神祷告。当然我觉得这样祷告的确是需要我们花功夫学习。我自己好像没很少有这样的一种经历，但我见到这个弟弟弟兄已经被我们看到，哦，他祷告这样，我已经看到了一幅图画一样。他祷告的时候，哦，是有这样一个过程。对，真的是我常常祷告是因为有某些我的祷告是出于一些可能是一些事情，或者我的祷告是出于我的心思，出于我的情感意志，好像更多的时候。但我想他这个祷告是先要把自己去停下来，然后能够进到。激荡神的灵，我们的灵带我们到这样一种情形里面，我们能够去与神去碰触，对，能够在那里，对，甚至借着神的话，在话中的默想，让我们甚至从我们的情形里脱离出来，能够来去接触神，然后甚至还说还可能还需要去等候神，对，然后我们有时候祷告的时候，神他可能并没有马上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去等候他，甚至是他自然祷告里甚至是能有所观察，能够有所得着。对，来摸着神的心愿和对，但我想这是一个弟兄给我们看到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高的这样一个最终这样一个祷告。但我想我从我们一点，我们也可以操练，就是因为是当时就需要花时间来到神的面前，对，与他的祷告。然后我觉得就是来要认识神的话，对，不断的来认识神的话，来接触神的话，来要对，姐妹。
我很摸着这个三个意志有关的，一个是神的意志，一个是撒旦的意志，一个是人的意志。那就是说，就是像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就是我们知道凡事都是有两面，有好就是有坏之间，有善就有恶。那为什么是有这对立的两面呢？那就是因为有神的意志和撒旦的意志存在这个宇宙中。那我们这个人的意志的作用呢，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的意志来决定我们是走向神这一边，还是撒旦这一边。那可惜的是，就是说，如果要选择神的意志呢，不像选择撒旦的意志那么容易，因为我们可以很舒服的，不用做出任何努力的，我们就是到了撒旦这一边。撒旦往往是你很舒服的就可以到他这一边的，但去神的这一边呢，一定是需要我们做出一些行动，有一些就是操练才能到神的这一边。也就是说，到神这一边是属于逆流而上的一种状态，就是说我们一定要闯过我们这个 comfort zone，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个 comfort zone， 我们生活都愿意生活在这 comfort zone 里，就是说我不用做出任何努力，我舒舒服服的，我比如坐在这不伸言，或者说我不开口赞美主，这是一种很舒服的状态。但是我们来到聚会中，我们是体贴自己的意志呢，还是说体贴神的意志？如果我们光是看自己，哎，比如看，哎，我自己今天好像也不怎么样，做的也不怎么样，我也没有好像达到神的这个意思，活的好像也没有活出神的样式，那我干脆就不要起来伸言，或者我就不要开口赞美，因为我不配。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太体贴自己的意志的话，我们就是中了撒旦的诡计，因为我们就是到了撒旦的这一边。但如果我们在聚会中完全忘掉我们的自己，就是我们不活在自己的这种思想里面，我们不看自己的话，而是我们体贴神的意志， 因为神需要得到赞美，神需要人来宣言，然后为着他的旨意，他的生命能够在弟兄姊妹的肢体中流通的话，如果我们看这一点的话，我们愿意做一点的努力，一点操练，那我们就体贴了神的意思。所以当时弟兄姊妹讲的这三个意志对我特别有激励和启发，就是因为我们太容易生活在自己的里面，生活在康复症里面，就是舒舒服服的，就是凭着我们天然走这一生的路，实际很惨很可惜，因为最后我们走的是毁誉。虽然我们蒙了拣选，但是蒙拣选里头也是有得胜和失败这两个的，就是不要忘记这个。所以我觉得很受启发，就是我们真的是要学习来做一个拣选主的意思的人。那这个有两点可以达到，一点呢就是说我们通过读经和祷告，凭我们个人这一面就可以达到，但是这一面呢确实有点难度，因为我们这都是堕落和软弱的。那另一点呢就是靠身体的力量，我们越软弱的时候，我们越应该想办法来接触身体，那就像一个 puzzle 一样， puzzle 每一片都有残缺，但如果你把所有的残缺摆在一起，就能拼成一个美丽的图画。那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的点，但是好就好在我们软弱的点是不同的点，软弱的时间段也不一样，所以为什么需要身体，就是当你软弱的时候别人不软弱，当你软弱的这个阶段别人不软弱，所以我们有身体呢就能够使我们这个残缺的这个能拼出美丽的图画。所以感谢主，愿我们都能够操练这个。
我也进入了这一周的信息，并且参加了抖音分享，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真不知道该交通什么，因为我不想给弟兄姊妹太多的知识道理嘛。但是每次不知道讲什么的时候，我就先回到题目，为了建造教会的侍奉。好，这一周的题目呢是侍奉神，侍奉呢都要怎么做什么呢？就是要借着祷告。所以就要照着神的心和旨意祷告，所以先把我们弟兄姊妹的我们的想法先回到这个题目的重点上面。我们是在这里侍奉神，那侍奉神很重要一个点呢就是祷告。那特别我们昨天弟兄姊妹也有分享了，与神配合的最高的点呢就是祷告。所以我们都知道，对啊，在撒母耳记里面撒母耳说过什么话，他说我断不可止住为你们祷告，免得我得罪耶和华。所以就希望弟兄姊妹都为我祷告，然后也让我为弟兄姊妹祷告。我们要是不为弟兄姊妹祷告的话，就是得罪主的事情。这是一方面，这是神的话就这么说的。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积极的方面，你看到那个大以理，我们在圣经里面有66卷书1189章31102节，但只有3节说到大门眷爱的大以理。所以就是说在神眼里，大以理是个祷告的人，在神眼里他看的是个大门眷爱的。所以就是在祷告这些点上呢，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中在当然弟兄在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也说过，我们每个人都是为了许许多多的事情的忙碌，那忙碌的最后的牺牲的结果呢，就是我们的祷告的时间。所以如果他是建议我们每个人把我们每天的生活都记下来，把我们祷告的时间都记下来，看到我们有花了多少时间祷告，真是很在这里很定罪我们每个人。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时间在里面聊天，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时间在看微信，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时间在花手机，但是我们就没有时间祷告，知道吗？我们不祷告，我们是得罪神的事情。对啊，所以这一点呢，就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是一个祷告的人。对啊，那是怎么样的祷告？这一招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的旨意在这边祷告。对啊，但是好多时候呢，我们是按照我们的意识祷告，所以这一招里面也提醒我们，如果按照我们的欲望来祷告，你知道，神有的时候也会答应我们这样的欲望，但是呢，它是使我们的魂就开始衰落，使我们他也就会厌恶我们，所以我们不愿意把我们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是吧？但是呢，既然要叫我们祷告，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祷告怎么办呢？所以这一招呢又告诉我们，他说就从大以理的例子我们也知道，大以理从神的话里面知道70年的时间都快到了，但是呢他没有想到，反正神说了一定会算，一定会成就，他就不会没把他这个他就没有在那边理所当然的就认为神70年的一定会成就，然后呢他乃就积极的起来与神配合。 所以我就在想着，哇，这个主在这个马太那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起来。我们相信这一定会建造起来，因为在启示录当中的时候就已经建造，并且这都已经是完全实现了。但是我们是不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与主这样的那个预言配合呢？还是就是理所当然，反正我过我的生活，主的事情一定会成就的。所以就在大义这件事情呢，非常的来提醒我们，它是当每天三次，然后呢把窗户开向新耶路撒冷，开向耶路撒冷，这也很提醒我们，我们好多时候的祷告呢，就把我们的窗户就开到我们的家里，就看到我们自己家里面的情形，看到我们的儿女的情形，看到我们自己的需要。那当你的朝鲜人哪是把窗户开向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的朝鲜人呢，我们也应该把我们心，我们这个人的窗户呢开向西耶路撒冷，为了神的这地的建造有祷告。所以呢这一点就提醒我们，也就是说这周信息里面也有另外一个点，就是刚才我们奥林弟兄分享的，我们从神的圣经里面知道，神很喜悦在基督来书里面，主耶稣来的是代替一切的祭物，然后为了成就神的旨意，然后呢让他能够成为我每个人的享受，使我们能够彰显他。所以第一点呢，我们要为每个弟兄姊妹，为我们自己每天能够好好享受主摆上我们的祷告。第二个点呢，我们从罗马书也知道，我们现在是身体的生活，要每个弟兄姊妹呢把自己献上，我们的身体献上作为讨神喜悦的祭物。所以我们也要为这个祷告啊，让我们自己能够被拯救，能够把我们的身体献上。最后呢，神的心愿呢，也最希望他的教会得到建造，好让他得到一个宇宙性的彰显。所以我们需要为了教会的往前，为了每个弟兄姊妹生命长大，我们也需要摆上我们的祷告。所以呢，这个实际上呢，慢慢的我们就从主的话里面就知道更多的事。还有一个例子，你看在圣经的结尾的时候呢，主耶稣说我必快来，然后老鹰一读到这里呢，他就说哦，主啊，我愿意你来。所以当我们读每次读到主的话里面呢，我们很简单，为什么要弟兄姊妹要操练导读呢？就是要读主的话的时候把这些话祷告回去，因为主的话都是主的发表，他的心意就启示在这个话里面。所以我们就借着导读，每天花点时间导读主的话，把这个话呢祷告回主里面，这样的祷告就蒙神悦纳，我们也相信他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感谢赞美主。所以这一周里面就还是提醒我们，虽然我们要把我们的祷告拔高到和神的心意里面，但是呢这第五大点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操练我们的祷告。尤其我在读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的时候，他的神乃是为着他的美意在我们里面立志并行事，在我们里面运行，使我们立志并行事。所以就是说神非常渴慕我们的意志能够与他的意志之意，能够按我们的意思呢，为着神的意思，在我们为他祷告。所以第五个大点就告诉我们要借着我们的祷告，然后呢操练我们的灵，让那灵呢把我们的那个这个思想，我们的观念，然后我们的意志呢与神的意志之意，让他的思想意志能够服侍到我们里面，这是我们要需要操练的。所以因为我们每个地方准备呢，我们是不是每天多花一点时间，我们现在 A 区我们有弟兄们祷告，但是我们的祷告也希望能够进一步拔高，更多的弟兄姊妹一波参加，然后就是这样的啊，神一点一点的把他的心意呢做到我们里面，让我们呢就知道如何能够按着神的心祷告。所以这一周呢，我也很摸着一点，实际上呢神不愿意我们一直把他当着高高在上来敬拜他，他乃是希望我们每个人呢把他当着朋友，每天花时间与我们这个朋友呢有亲密的交通。对吧，这样的交通的结果呢，不仅我们你说不会成为一个宗教徒，乃是让我们神在我们身上是活的，然后神就把他的心意就启示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基督就能长大，也能够让我们启示出来有多少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呢落到世界里面，需要我们起来为他带到。所以神启示这个目的呢，他特别告诉我们，神启示这个目的呢不是为了别的东西，乃是要寻求一些带到的人。所以弟兄姊妹，神今天在这里说这些话呢，就是希望我们 能够成为与神同工，成为一个代祷的人，好，为弟兄姐妹享受主祷告，好，为每个人那个把身体献上，为了过身体生活祷告，为了基督身体的建造祷告，这样子我们的祷告，我们就相信神听我们的，然后我们活在与神亲密的交通里面，我们这个人呢也被拔高，我们自己的基督在我们里面也可以生出来，这是一个莫大的祝福。愿意弟兄姐妹呢把这些话不要当作人的话，愿意我们呢清楚给我们告别的恩典，让我们从这一周开始就好好进到这个祷告里面，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很重要的是带着感谢赞美主。
明白明白。
我就是很享受祷告，就是说教会的信息，对于说弟兄姊妹你进到神面前，神的那一个心愿欢迎到你，会成为你的呼吸，会成为你的叹息。当我们把自己的情形带到神的面前去的时候，和他有连结，和他有交通的时候，我们神他自然会在里面启示我们要如何祷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叹息都是神他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发表。他说我们只有这样的凭这样一个心愿在我们里面发出的祷告才有价值，才有分量。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是不断的把自己的心带到神的面前去，和神在那里有连接，神的他的人的那个神的灵才能翻译到我们里面，我们才会有神的自然发表。然后我们在享受主话的时候也是同样，我们享受主话的时候也是我们到主面前去，在主的面前来读这些话，那主在这些话中对我们的享受也自然会翻译到我们的里面，在主人的里面也会成为我们的祷告，也会成为我们的享受，也会成为我们的赞美，甚至是感谢。我们只有在这样的时候生活的过程中，我们的生活才是有价值的。我们生来就是属于自私，我们就是应该这样子活在神的面前，和他这样之间有一个和他之间的交通连接，和他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配合。所以这样子，你生活中的每一件事，甚至是你遇到教会中的情形、弟兄姊妹的情形，甚至你在祷告中会有一些情形，你就会为这些情形按照里面的神的带领为他们来祷告。只有在这样的生活中，我们是活在神的临在中，活在神的面光中，这才是完全有自私的。这样应该有这样一个基本的生活。我很摸着他说的这些祷告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些都是我们的操练，我们是应该按照这些话，把这些话带到神的面前去，还有我们的操练，还有我们的供应。
加力给我们，让我们这样就活在神面前。弟兄姊妹，神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与人调和。盼望你所有的东西都忘掉，就记得这点一点。神要与你调和。其实祷告就是与神调和。请你放下一切宗教的观念，觉得祷告就是要跟神好像有什么推动他来做事啊，那个都是次要。神只有一个心意，就是他要与你跟我调和。你有这样的认识，你对祷告的认识就会被拔高。弟兄告诉我们，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评价我们这个人，并且认识我们什么都不是，神是。我们只是简单的向他敞开。严格说起来，祷告乃是让神进到我们的里面，把他的自己的心意传输到我们的里面。那你如果不停下来，神就没有办法与你交流。这一周啊，我们提到了这五个例子啊，其实是我们祷告生活、祷告生命的进展的一个 picture 给你看见。从哈拿的祷告里面，我们看见其实我们都开头都只为自己祈求，神也允许我们这样，但是神他会调度
一切在我们的祈求里面来成就他的旨意。以利亚比较高一点嘛，他是祷告神的祷告，但以利更深了，他摸到神话语的启示，他能够在神的话语里头祷告神的心意。那在我们的祷告生活里头，弟兄姊妹，为什么你能持续吗？知道祷告跟你能持续祷告，那是完全两件事情。我不相信我们在这里的人不知道要祷告，但是我们的经历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祷告非常欠缺。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祷告欠缺吗？有人曾经问李立兄，李立兄啊，你是怎么祷告的？你肯定是24小时都祷告了，你这么属灵的人。李立兄回答他说，我的祷告不超过5分钟，但我也没有5分钟不祷告。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建立一种的祷告，叫做呼吸式的祷告，知道吧？呼吸啊，呼吸是不能停的，你一停就要死的，你只要停超过3分钟你就死了。其实当我们建立这样呼吸式的祷告的时候，你就自然而然与神调和，你就会发觉你离不开他了。只有当我们有这样祷告的时候，主才能托给我们他的心意，你才能很自然而然的进到他的负担里面。那你会发觉在你一天的生活当中祷告的时间太少，盼望你看见这一个撒旦只要能够把你的时间从祷告里面偷走，他就成功了。撒旦不怕你替神做事情，撒旦也不怕你追求真理，他一点都不怕，你就追求真理吧，你就去好好的为神发热心吧，去传这个福音吧，去做这个事工吧。但是他很怕你跟我真的是停下来按着他的旨意祷告。你要知道啊，得着一个但以理，不，得着一个撒母耳，跟得着一个但以理不得了啊。得着一个但以撒母耳，就把那个时代转从祭司时代转成君王时代。得着一个但以理，他的祷告就让以色列人能够在70年满足的时候归回了。弟兄姊妹，主能够得着你跟我，主就能够翻转我们的局面。你要不要起来跟主配合？你要告诉主，我要告诉主，主，我在这里，我把我自己交给你，我什么都不能做，但我能够与你调和，在调和的里面祷告你的心意。看看弟兄姊妹的情形，看看我们自己的情形，你会不会下沉？会。但是你跟主调和，你接受主的负担，你的灵是高的，你只看见主，他必要做成这事，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主啊，
主啊，
主啊，是啊，你来与我们调和，让我们敞开自己，让我们停下我们做的，啊，我们什么都不是，唯有你是。啊，主啊，让你来进到我们的人里，在我们里面长大。啊，主啊，神啊，神的灵与我们的灵调和，啊，二灵成为一灵。啊，弟兄姊妹们在一里面侍奉你，在一里面祷告，感谢主。
主啊，今天是新的一周，主啊，让我们可以操练我们的灵，时时来到你面前。主啊，让我们真是哦，能够与神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调和，把我们自己带到神里面，把神带到我们里面，让神的思想意志成为我们的里面的思想意志，让神的命理的部分方法到我们里面，好让我们的祷告上也能够与神同工，
主耶稣，主啊，我们今天啊，求你纪念我们这周的生活，主啊，把我们整从宗教里面拯救出来，啊，带我们进到与你啊朋友之间的这个关系联系里面，啊，常常与你有亲密的交通，啊，你把你的旨意更多启示在我们里面，啊，我们也按照你的启示啊摆上我们的回应祷告，赞美主。
新服饰校园区还没有填表的弟兄姊妹可以来这里填一下。